兄姐妹，大家平安。是的，如诗歌说的，心要单单依靠他。我们的主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来称颂敬拜，也是我们一生生命的敬拜的依靠。在信的人，我们凡事都可以依靠他。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信心来到主面前。到我们一个圣日，我们这样子的用敬虔的心，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神，要纪念我们。哪怕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所走的路是在是一条操练试炼的路里面，神都要如此的借着我们对他的信，我们如此的来到他面前，他要纪念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用信心来看神的话。今天看的话是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我们今天看的第四章啊，这是一段啊，继续如上一次我们看的第三章啊，是摩西继续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对神曾经有过的各样子的建立带领所带出来的一些实例和教导。我们先一起来念到第二十节，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请弟兄第一节，姐妹第二节，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把这二十节念过哈。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弟兄请。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姐妹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遍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守。所以你们要警醒遵守，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就必说这大国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了。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也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百姓，殖民像今日一样。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借着你赏给我们的那宝贝的圣灵，能够来明白你的话。主，若不是出于你，我们实在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失落有罪的灵魂。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信心敬拜，我们深知你已经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说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在这里。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当我们大大张口呼求，你就大大充满，将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再次赐下来。主，我们也求求你自己亲自纪念你的百姓，纪念你的儿女。当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灵，用一个从神来的信心来定睛你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有一个在主面前交托的心，因为知道世上的一切重担苦难你都承担，你是那一位亲自用何等的施恩怜悯待我们的主。愿主你这时候再一次的赐给我们你生命的亮光，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谢谢主，愿这个早上你再次用你的奇妙恩典祝福每一位。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第四章其实是总共有40几节，相当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就是在第六节这里。第六节是整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要节。这一节开始在这里讲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连续讲了两次智慧聪明。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这是我们常提的。在希伯来文的智慧和聪明这两个字有一点不同，可是它是连结的。所谓的智慧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它这个字哈，Chokmah 这个字 Chokmah 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有一种深度的专精，有深度的专精，那它的内蕴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知识，属于这种，这个叫做智慧。那这个所谓的知识不但是来自上帝，而且呢，是因为你用信心对上帝的一切的恩惠的一种反应和表现。那第二个这个聪明呢，这个比那这个字呢，它是有广度的理解的意思，什么广度理解，就是你里面因为有智慧，而那个智慧外在的一种表现，显在对广度各样的事情的一种了解。所以呢，因为有这个表现呢，在这里说那个万民就在追问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种智慧的来源，这种聪明的来源是什么呢？好叫他们也能够在这里说的能够听见这一切的律例。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在看这个生命记第四章，我们从四方面来看什么是那个公认的智慧聪明。因为连那些外邦人不信主都看见这些以色列人有智慧有聪明，那他们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智慧聪明的内涵是什么呢？第一节这里讲的，我们看见那个百姓，他们的智慧聪明完全在乎他们单纯的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所以呢，你看到他们的品格也好，他们的行为也好，都是来自于他们按着神的吩咐，也就是那个神管理他们，摩塑他们，神的真理来使他们听从，以至于呢，这些智慧呢，就不是我们想的世上的学问，所谓的 IQ ，不是世上的那一些所谓的很会辩论，不是那一些， 而是凭着一种好像婴孩一样单纯的接受主的吩咐，这种顺服的心而有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讲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教训你们。这个地方讲的那个所谓的他领受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所吩咐。所以请注意这个地方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讲到第八节，他说那个有一大国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这里这个字公义，这个字什么是公义？公义是来自于神的标准，所以公义是来自于神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原则。这个公义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而且是对人或者甚至整个人类都有一个确定而且不变的效用的一种通则，那叫做公义。所以呢，我们就常常说啊，我们要守法，我这个社会这个国要有法治，那个守法和法治是一个所谓的不变的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要我们去守的一个所谓的规则在那个地方。那因为这个东西呢，通常人讲说傻瓜才会守法，对不对？头脑不会变通，傻傻的去守这个规则，应该要变通一下。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最会的，我们中国人是最会变通的。那个规则放在那里，但是我们做我们的。比如说你红绿灯在那里，可是呢红绿灯看一下没车我们就过去，半夜你在开车，特别在美国 stop sign 你有没有在停？你半夜 stop sign 有没有在停？停不停？半夜没车你还停，怎么这么不会变通啊？要不要停？我跟你讲，美国警察都半夜出来抓了，不是因为为了美国警察抓，其实你知道很多车祸都是在半夜在 stop sign 撞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恃无恐，结果你也过去我也过去就撞了。但你们都是有智慧有聪明的，晓得那个规则摆在那个地方，那个法治摆在那个地方，其实那才是所谓的智慧。其实我们知道第二节这里讲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简单说，你们不可以自作聪明。好，那个东西归在那里，神的话的吩咐在那个地方，他是造你造我的神，他晓得你跟我这个生物啊，我们这个动物或我们这个灵啊，在他手中应该怎么样 run 才会 run 得好。那我们如果自作聪明呢，我们就用我们认为的再加一点或减一点，反正那个东西呢，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现在因为需要两个就放一边啊，或者是再把它加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产生很多的所谓的我们所带出来的生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加一点减一点。你知道那个古时候或者老的火车，他这个火车开很快，对不对？上面铺的在他跑在那个铁轨上面，对吧？铁轨下面有什么？有木枕，对不对？好，木枕，那个木枕把那个两只轨道呢固定在那里。那在轨这木枕的下面是什么东西？一些碎石头，好，一些碎石头使得这个木枕不会跑，所以呢火车可以开得很快，呜呜这样一直开。你晓得吗？那个火车啊，它要在那个地方跑啊，它必须要下面是一个稳定的基座不跑。你知道现在连现在我们坐的那个高速铁路啊，它已经不可能用所谓的碎石子做基础了。现在的高速铁路全部是用所谓的混凝土，英文说的 concrete， 是用混凝土把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枕子完完全全的固定。因为在一个速度三四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情况底下，你底下的基座不稳啊，这个开得很快的这个高速铁路啊，它上面两只轨道都会跑的，会摔出去了。你跟我的人生，我们如果随即一跑一删一减，我们这个被神造的这个生命 他所看为最高的最智慧的造物的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不随着他给我们那个所谓的律律法则他的吩咐来行，你的基础是一下晃东一下晃西，你一跑快的时候就出去了，就造成重大的人生的很多的挑战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里面你看到我们的生命之路，我们要蒙福，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是否单纯的相信接受他的吩咐，这是不容易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大智若愚啊，大智若愚，因为守法看起来是愚笨嘛，那个头脑不转弯才在守法，那个法治的国家，哎呀，你看这个美国，这些人真的是美国人，有时候真的想起来很笨，stubborn 有没有？你觉得他很 stubborn？ 我们英文讲的 stubborn 就是顽固，就这样做。其实那个就是来自于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就是大若愚，我们说好像愚笨，其实它是大智，因为它是在一个建造在神的这个所谓的真理的教导里面。所以呢，神不要我们是靠自己的所谓的奸巧磨算，他不要我们是所谓的见风转舵，他也不要我们是没有一个公义标准来做你生命的形式的准则。神不是要我们这样，无论你的 IQ 有多高，比别人会这个所谓的磨算，但是你再高也高不过神那一位造我们的神的标准。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在问他的标头是为什么有人爱耶稣却不爱圣经。弟兄姐妹，你爱耶稣还是爱圣经啊？你爱耶稣还是爱圣经？两个都爱。为什么要两个都爱呢？那耶稣比较这个本体啊，如果比较起来应该是爱耶稣才对啊，为什么要爱圣经呢？那些聪明的人，所谓巧的人，他就是爱耶稣，不要圣经比较不用太重视一点，因为耶稣是本体啊，所以我们就求耶稣，祷告耶稣啊，我们要的就跟耶稣求啊，而且省事多了，对不对？对不对？跟耶稣求不是省事多了？你看这本圣经，特别是现在哇这么重，然后一翻开眼睛，或现在老了眼睛或特别干涩，为什么要看圣经呢？而且你看讲太多圣经人就会开始安息主怀，好，对不对？这个实在是有点对人性来讲是不是很可爱的圣经啊，对不对？而且你看呢，耶稣讲说你要来跟从我，对不对？哇，真好的，跟耶稣，因为他是神啊，那我什么事情都可以从这个很神的神得到这个解答，得到帮助啊。可是耶稣又后面又讲了，让人家很不容易接受，因为这是在他话语里面的。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6章，耶稣，如果你读圣经读一下去的时候，觉得还是不要读圣经好了，有点麻烦呢。什么呢？哇，跟耶稣不是那么就是像这个阿拉丁神灯这样一点就有的呢。敬耶稣还要什么？哇，还要舍己耶！哇，敬耶稣还要背十字架耶！啊，信耶稣还要上吊自己的生命耶！我看放到一边去了，这个实在是违背了我原来我这个个人欲念，所以还是要耶稣就好，不要圣经啊，不要都圣经拿来参考时候用，那真正的就是要耶稣就好了。其实我们从这个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性的那种所谓的惰性跑出来，或人性的自以为意自我很高的时候那种想法出来。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如果你看过 YouTube 或者有些片子，他在那个很上空的地方拍哪里，拍有一些国家他那个十字路口，然后车水马龙，没有红绿灯，但是没有车祸，那个车子人啊，大车小车脚踏车摩托车机车人啊，在那里穿梭都没有撞车。 哇，真的是广东话好犀利啊，好犀利啊，这个好厉害啊，这些国家的人都不会撞来，而且是不是所谓的交通稀疏啊，是车辆很多的那种 重症的这个所谓的十字路口啊。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很有智慧很有聪明？这种国家是不是很有智慧？不会撞哦，人过去就过去了，闪一下就过了，都不会撞到。当我讲这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国家？想到落后的国家，是不是？想到那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对不对？讲到说这些人一定是什么？这些人一定都是那种所谓的自私的，这些人是所谓的不守法的，这些人就什么都是自己来的。这种国家呢，这种社会呢，都是人想要移民而离开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因为这种国家很辛苦的，是痛苦指数很高的国家的，是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是真的笨的，是没有真正那个所谓的从神来的，是有规则的，以至于那个是所谓的真正的智慧和聪明。所以你从这个就会思想到人啊，人啊，当你有一个信仰的时候，你只是在追求一个对象，而请他帮助你解决你的难处，有求必应，还是你对我有一些的要求，而这些却才是真正让我可以像高速铁路开得又快又直又有效率又舒服。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这样说，他说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前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是那个轨道，而且是像这个高速铁路那个用 concrete 用那个混凝土做的基座的那个轨道，然后就蒙我爱他，也蒙我父爱他，那才是真正的建立在真正从神来的智慧聪明上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存活。通常人都会遇到一些工作的挑战啊，生活身体的挑战难处啊，甚至人际关系的这些困难里面甚至有时候充满了伤痛，人就会讲不想读经，不想去聚会，不想要查经啊，不想要听到。但是事实上这里摩西开宗明义宣告听从遵行，以至于你可以存活，可以承受产业。这是一个从神来的指导，以至于我们知道这就是叫做智慧聪明的内涵，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第二个，智慧聪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十二节这里讲了，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说那个他们在西乃山上去，神呼召摩西上去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耶和华从火焰当中来对你们说话，然后这个说话里面他就是什么，只听见声音，后面那句话是什么？这很重要哦，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刚才我们念的最后这一段，他另外用另外一头的讲法来了，是什么呢？从十六节开始讲到是有看见形象的，前面讲到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只有声音，没有看见形象，然后在后面他又讲了，他们呢就照了那个所谓的看得见的形象，就是所有的地上的，包括天上的那些天象的星星、月亮、太阳，那一些东西是看见形象的，两种很强烈的对比。弟兄姐妹，在这里看见十二节这里说你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也就是他是着重在上帝的话，着重在上帝的话，而不是着重在那个神像上面，神像着重在那个所谓的宗教的外形上面。简单说，他就是很严格的提醒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但在迦南，你去迦南里你会遇到很多这些各种形象的这些神像， 将来你到被掳的地方那些更多而且更大，因为这个原因他严格的警告他们，提醒他们，你要着重在抽象，不要着重在具象。讲一次，着重在抽象，不要着重在具象。什么叫做抽象？什么叫做抽象？就是从具象抽出来叫抽象，是不是？那简单讲，就是你的具象里面的像，那个是看得到的吗？看不到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智慧和聪明里面原来是在具象跟抽象上面，在这里是有学问的。摩西在这里跳出来提醒他们，你要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个东西。你知道中世纪开始，天主教啊，他们开始在这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教堂里面啊，开始你会发现他们进去的时候跟我们的教堂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世纪的这个天主教堂开始有很多所谓进去很多的神像，各种的像，你现在进去天主教堂也会看到，一进去就看到那里一尊，这里一尊，那里一尊，这里一尊，那是谁呀？那是谁呀？是谁？圣徒的像，对不对？什么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他加一个圣，圣彼得，圣约翰，圣保罗，有没有？啊、哦，圣他马士，圣，啊、哦，那些像干嘛用的？是历史人物是不是？不是，原来啊，放那些像要让这些所谓的天主教徒进去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已经圣化，既然圣化就能够替我们去跟耶稣求情。特别是玛利亚，她是妈妈嘛，耶稣的妈妈，然后妈妈如果关说一下就跟耶稣说、哦、跟耶稣说，哎，这个某某人、哦、他这个，哎呀，你就给他通方便方便，通融通融吧，那耶稣肯定听，有没有效？而且看得到，哎呀，那个颜色和那个样子，哎呀，真是慈悲啊，看起来真的是圣化。这些所谓的这一种天主教堂很多的地方都在哪里？南欧、意大利、西西里，在希腊，甚至西班牙，都在哪里？南美洲，都在哪里？菲律宾，有没有看到？好，我们再看这种进去教堂，很多进去都没有什么东西，家徒四壁，很像圣安教这一种的，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像。这个看起来进来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的哈。一点都没有那种哎呀神就在这里的感觉啊。这种教会很多都在哪里？西欧、北美洲，有没有看到？我这样讲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那个有人权的地方，那个文明的地方，那个有法治的地方，那个科学发达的地方，那个人有智慧的地方，那个人想要移民去的地方，都是哪一种的？不是摆很多像的教堂的那种社会的地方。听懂吗？智慧和聪明从神来的教导没有错的，他已经在人类的社会里面结出果子，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人在讲这个日本人和犹太人，他们在比较，日本人跟犹太人比较强，他们说呢，日本人呢比较重视情绪感受，日本话叫做 kimoji、哦、那个感受，然后现象或者是具体的事物，包括重视整体的那个部分。那后者就是犹太人，他是重视什么？重视逻辑，重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那个内涵，重视那个抽象的这个思考，他可以从整体里面去中观一些掌握事物。所以呢，他们就讲日本呢就好像是什么佛像的民族， 佛像，你看日本，你去日本就专门去那个庙，日本的观光大部分就要走庙，那些庙师，对不对？然后里面就一尊一尊的佛像的民族，他那个很有名的很大的那个佛像，这是他们所谓的观光的圣地。但是呢，犹太人是一个什么民族？是一个书的民族 ，book， 书本的书的民族。那这个差别在哪里？也就是说，犹太人他是一个偏好思想看不见的事物抽象思维本质的一个民族。所以呢，日本人眼睛看犹太人有时候很讨厌，因为他们很喜欢跟你辩论，跟你论一些东西，因为他一直在想，在想。而日本人就是鬼鬼矩矩的这样，叫你从悬崖跳下去就跳下去，叫你那个那个所谓武士刀拿起来就天巴啦就冲过去杀，就这样子走，他没有想。所以呢，你看今天的世界，金融，今天的世界，证券，金融的今天的世界，好莱坞的这些所谓的艺术，今天的世界所谓的 IT 产业 ，IT 产业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讲的那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好，这种所谓资讯的这个技术。包括电算机啊，哈，电脑啊，或者是包括这个通讯、网络通讯等等，这些创立者一半以上都是犹太人。我们说的 Google， 谷歌，他的这个创办人 Larry Page 犹太人 ，Facebook 脸书这个创立者马克·祖克伯犹太人 ，Dell 我们那个电算机有那个一个 Dell 牌的这个啊。Michael Dell， 他是犹太人。Microsoft 的那个所谓 Steven Ballmer， 犹太人。那个 Intel 的那个创始人，Andy Grove， 犹太人。不可胜数啊！还有，你看这个所谓的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人占3-4%，将近有1/3是犹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信仰，虽然不是所谓的眼见的具象，可是呢，它却不是那种所谓有外形却是里面是空包的宗教，没有内涵。圣经给我们的提醒的真理，它是所谓的丰丰满满的信仰。所以13节这个摩西才这样说，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10条诫，并将这诫写在2块石板上。请注意，守约这个约，当守的这个约，这个约不是只有勾勾走指头，这个约是有10条的这个所谓10诫，那个10条的诫里面，它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不是只有求必应，拜一拜就得到那个东西。它里面是神对人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是要干嘛用的？是不是整人冤枉用的？10条诫做什么用的？听到诫后绑手绑脚，是不是？10条诫做什么用的？神看我们被绑起来，好快乐，嘿嘿，终于控制了人类，是不是？10条诫做什么样？各位，10条诫里面前面是告诉你爱神，后面是什么？爱人。而这一些呢，都是所谓的从抽象进入迹象，也就是什么？因为如此，你可以在祝福的里面；因为如此，你可以在神的那个所谓的 playground 游戏的很快乐的一些规则。所以回到这个圣经里面，你就看见很重要，神是那一位有位格，但是看不见，但是却是让人可以确确实实活生生的和他与心灵之约的那一位神。而这个约呢，就是要让我们和神有关系，因此人可以活在蒙赐福的生命道路上。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的，圣经讲的说，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对不对？圣经是不是这样说？他用形容，哎呀，我们是泥土，有首歌，我是泥土，你是窑匠。所以呢， 我们常常喜欢什么？喜欢我们做窑匠，上帝做泥土。好，所以我们去塑造一个，塑造用手去塑造一个看得见的神，然后来满足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可是其实不是，神看不见，可是他却才真的是那一位对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智慧和聪明的那一个本质。好，第三个我们就进行来看，既然讲到这里，智慧聪明的考量。二十三节讲，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点点点点，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谨慎了，免得忘记耶和华哈。为自己雕刻神哈，那神是禁止你们有偶像的。好，二十六节又讲了，我今日呼天唤地，有一点是哇，实在是哈，不讲不行了，不然会死掉啊。好，天把它唤出来，地也把它唤出来，是一种强烈的说。这个实在是关乎生死的意思了。怎么讲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们不听从的话，你们就会速速的灭尽。二十六节讲的，你就会速速灭尽，并且还继续的说呢，如果你们不听从的话，你们不能在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甚至呢到被掳的地方去，会人越来越少啊，都是一些的咒诅啊，一些的好像有一点给他讲说，不然就完了啦，啊！然后呢，请注意，摩西就用自己做例子，啊，用自己做例子，意思啊，我不是在恐吓你们哦，你看我，看我，我怎么样？从21节到22节这里讲的，他自己曾经因为不能忍一时之气，啊，以至于呢，他用杖去敲那个磐石出水，记得吗？记得吗？一敲呢，惨了。神就叫他用口吩咐他，用他的气生气来服侍神，敲那个磐石，说后果是什么？21、22节就讲了，神告诉他说：“我不容你过约旦河。”摩西说：“哦，你们害的了，你们害我生气啊！因为神啊，我的后果是如此。”意思讲，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一轻慢，你要知道后果会怎么样，要记得后果会怎么样，这是你必须考量的。不是只有现在随你的气，现在随你的意，现在随你的喜好，现在随你的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要听他的，是随自己，反正我方便为主。不是，他说你要晓得后果，要晓得后果。你看我这个是一个负面的这个例子，让你们看我的后果是进不了迦南地的，我的后果是过不了约旦河的。记得你要考量，那这才叫做智慧和聪明。所以24节就讲这个神是什么神，他说呢，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注意他说的是，这位神不是糊糊涂涂，不是随随便便，像那个常常讲吼吼吼的那个圣诞老公公。他说这个神不是那个神，这个神是有原则的，而且这个原则是守到底的。这个神不是变来变去随随便便的神。有一个神学家，很有名的神学家哈，他名叫巴克 J.I. Packer， 这个 J.I. Packer 他做了一本书，在基督教界非常有名，叫做《认识神》。认识神这个很畅销，而且写的非常好的一本认识。他里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叫做“神就是爱”。这是在他取从这个时候《约翰一书》4章18节还有16节那里的一句话：“神就是爱。”这是圣经中最伟大、最伟大的一句话。啊，神就是爱。那这句话呢，也是最被容易误解的一种宣告话之一啊。为什么会误解呢？其实啊，使徒约翰呢，这个神在使徒想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有喊喊口号说神就是爱。他讲神就是爱的时候，我们注意看，他在这个约翰一书4章16节开始，请各位看好，我们念好不好？约翰一书4章16节，一起来。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的也如何。注意这里一句话，当讲神是爱的时候，不又跑出一个什么，在审判的日子。所以爱是什么爱？爱是什么爱？爱绝对不是没有原则的爱，爱是要面对后面要算账的，后面是要算账的。那怎么爱还要算账呢？为什么？为什么爱还要算账？爱跟审判是两个抵触的东西，不是吗？是不是？爱不是饶恕，不是怜悯吗？为什么要算账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是糊里糊涂的，是有原则的，所以一定会算账的。因为他说了他就做。所以你知道美国人会教小孩跟华人不会教小孩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美国会教小孩是 No、啊、华人爸爸妈妈不可以，好，那美国小孩说 No 以后他要去摸，爸爸会说什么？把那个小孩带过来站这里开始念，念到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念到 100 OK 走。华人小的爸爸妈妈不可以，他会继续做，可你说不可以有没有听到？等会再做，不可以啦，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可是呢讲了100遍的100不可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审判，没有审判。所以我们还很难教他，不晓得是与非原来是为后果的。那个爱是没有公义配搭的爱，那个叫做宠爱，是害死孩子。这种爱没有智慧聪明。神说的那个爱其实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小心，因为你这样子会出去会被车子撞的，因此呢他要处罚你的。这个处罚不是恨你，那个审判等在那里，是因为我的规则，这个铁轨是摆在这里，你要照着这个开，你不能说啊，我跳出去一下，因为跳出去全整部火车，整部这个高速铁路，这个火车的里面的人全部会死掉的。所以神那个规则在那里很清楚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四季，一年有四季，对不对？春夏秋冬，是不是一个规则？有没有规则？有吧？那我们现在开始穿起比较厚的衣服了，来，为什么？秋天到了，再来，哇，特别洛杉矶这里，到了晚上开始会冷的，哦，那就妈妈就开始，现在就开始把那个所谓冬衣在整理，要准备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晓得秋天过了是什么？冬天。哎，你怎么不会晓得？到底会不会？现在是开始凉，它会不会变成突然变热起来？会不会变成现在变成夏天？会不会？哎，再看看吧，再等看看，搞不好变成秋天，哎，会变成夏天哦，会不会？会不会？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这个规则不会变啊，而且如果按照我们的农历，好准哦。对不对？到几月几号，嘣，真的果然，哦，到几月就是所谓的春天，哦，惊蛰，马上嘣嘣的打雷，哎，很准哦。那个叫做什么规则？上帝的造物，上帝的心意是有规则，包括你这个人都是一个规则，有规则的造物，受造物。你身上有没有规则？你们在回国带来有没有时差？有没有时差？时差就是一个规则的抵抗造成的嘛。他给你身上一个规则在那里，然后你不按那个规则，该睡不睡，该醒不醒，然后就开始乱掉了。因为你离开那个规则，哦，人就两三个礼拜痛苦的要命，因为人在那个时差里面，那就是在规则。神的造物是有规则，但你违背了这个规则，你就很惨。所以有智慧有聪明，原来是 follow 这一位神所规则的东西，你的人生 在那个祝福里面。你说 no， 我想要的我已经要，那你就要那个东西，你的人生就很多的脱轨的困难出来。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他一定会考虑到后果是什么，他不是从眼前一时的利益好处，因为他要知道人是有限的。人自作聪明，其实他不是神，后果就很惨。他要记得真正的掌权是神，后果神会判定的，后果神是会，因为这里说他是公义，他是忌邪的神，所以我们不能不考量你现在随己意要做，不按着他的教导来做，啊，你要考量后果会怎么样。做事会有考量后果，人叫做有智慧聪明。好，最后一个智慧聪明的源头，35节讲，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熟吧？基督信仰是一个什么？唯一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好，那从华人来讲很不习惯，我们神一大堆，华人的神非常多啊。如果从台湾来的人你就知道那个台湾的神非常的多，你像小小的一个岛，手指给他算好几百个神啊，那个神明非常多啊。哦，那个什么，你生孩子有这个祝生娘娘，哦，那你要你如果去航海的人呢，他有这个所谓的妈祖啊，哦，那那个赚钱要逃税哈，哦，要有关公，哦，因为要过五关，哦，那个有关口会过哈，哦，那个3:30可以过关啊，哦，那个要拜关公。如果你考试的人要拜那个文昌帝啊，哦，如果是特种行业的人呢，就要拜什么猪八戒。那个不，每一个神职司不同哦，他那个所管的那个东西不一样哈，哦，各行各业百科好，反正很多啦，无奇不有，反正人要的那个欲望都有一个神出来了啊，哦，就弄一个神出来。甚至哈，哦，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新北市哈，哦，新店区哈，哦，有一个寺哦，叫做无天禅寺，他供奉的神是谁你晓得吗？他供奉的人叫做李思科。年轻人不知道李思科这个人，哦，比较老的都晓得，台湾第一个抢银行的那个人，啊哦，他是一个从中国到台湾的老兵，哦，蒋介石去的时候带着老兵，他因为对于这个当时呢社会很不满，他们老兵很可怜，带到台湾去都很穷，然后又不准他们结婚，他很生气，然后穷得要命，所以呢他就起义起来，然后就去拿着枪去抢银行，第一个，后来被蒋介石他们判死刑，病死了。这个人，哦，被供奉起来，哦，成为一个塑像。然后呢，民间传说，如果要中那个乐透彩啊，要去拜李思科。还有传说，那个抢匪要下手以前啊，也要上山到那个新店那个山去拜一下李思科，因为他抢劫，哦，会保佑他们抢不会被抓。其实不只是台湾，你看日本，你去日本看那个神像，我们不是到处去看那个神像，那个所谓的名胜古迹都是神像，它里面那些每一个神，哦，都不一样的，就是他职司都不同，哎，又有管那个考试聪明的，又有管那个生儿子的神，呵呵，很多各种，反正那个神都是随人的欲望而塑造出来一个神在哪里。可是在这里讲什么？讲说神啊，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9节讲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你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三生五令一提再提啊，你不要看那些人在拜在拜在，然后你也跑去拜，你要记得那些都是人的欲念想出来，然后自己想好像在办家酒，想一个神，我拜他，所以自己心安理得，那拜一下那我就可以这样，然后又以讹传讹，很厉害哦，很厉害哦， 哦，就这样以讹传讹。所以三十四节讲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你。后面注意那个句，他岂是以与列祖所立的约。你有没有跟人家约过？有没有约？你有没有跟人约过？有没有？你当时追你老婆是跟他约会吗？有没有约？有没有？有吧，有约。所以我们约，约在哪个戏院的门口，那我们去看一场电影，有没有？那你有没有去？有没有去？哎呀，那天因为正好有一出那个电视剧，好像听说不错，这样你就算了，我就看电视剧，有没有？你肯定泡汤，对不对？那个你也再也不理的。约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约？约就是两个人说好要守信用，不是吗？是不是？那个才叫做约嘛。你没有看见那种不守信用的人？有啊，约了结果没有嘛，那个叫约。买房子要不要签约？要签那个约干什么？就是我一定照着做嘛，那个叫约嘛，是不是？上帝有没有跟人约？有没有？他是不是守信用的？是不是？后来他在讲他启示，有没有？启示是什么意思？我若不守约，我会死掉的意思啊，那个叫启示嘛。好，所以他是信实，他守那个约。他约什么？他跟你守约，所以他什么？他说他不撇下你，他不灭绝你，他不忘记你，他守约，我要爱你，所以他守这个约。而且他怜悯，为什么叫怜悯？因为你们守不住啊，你们不守约啊，你们被造成了人，你们要爱他，结果你们不爱他，你们偏行己啊。那神有没有天打雷劈你们？有没有？没有。他说后面会打屁股，但是现在你要赶快回来，只要回来就 OK 了。这个是叫做怜悯。他要守约，他要继续。如果你回来，我怜悯你，没有回来，重新来，我不会灭绝你，我不会撇下你，我不会忘记你。这位神，这是我们的所谓的智慧聪明的源头的那一位神。Only Him， 只有他是那一位。只有他是那个确确实实爱我们，而且他守这一位，他怜悯我们，他知道人性的软弱，他怜悯我们。所以你看到往下第四十一节就很有意思，摩西讲了一件事情，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我们记得上一次约旦河有没有？约旦河的河东不是有三个所谓的三个族先定下来吗？有没有？流便族，有没有？加德族，还有这个马拿西族，先定下来，就三个族里面各设一个城，那个城叫什么城？叫陶城。陶城做什么用呢？为什么要用陶城呢？陶城做什么用？就是老公怕老婆半夜起来磨菜刀剁他，所以跑去那里躲，叫陶城，是不是？不是。好，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电影叫做《夜夜磨刀的女人》吗？有没有？那老公半夜怕睡着被打，没有。其实这里陶城他说做什么用？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好，可以逃到那三座城中的一座城。也就是说你拿菜刀起来要本来要剁牛肉，结果一拿起来的时候菜刀从柄离开，结果那个刀子咻过去杀掉老公，那个不算杀人。那这种人叫做意外的死，不可以把他抓去判死刑。所以设了一个地方叫做逃城，他可以去那个地方，给他可以有申辩的机会，可以有法官来主持正义。所以这个叫做什么？逃城。所以这是什么？有怜悯的。就是四十一节这里在讲的所谓设立逃城，就在表明，也是在印证说明前面那个神是有怜悯的神。好，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这里，新约圣经也记载了一件 当彼得、约翰他们开始传福音之后，他们到了圣殿的门口，在美门的地方看到有一个残废的在那里乞讨。结果彼得、约翰跟那个残废的人讲，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奉拿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他这个一讲奉耶稣的名，那个 power 就出来，结果那个残废的人就起来又行走又跳。结果这件医治的事被当时的犹太官府知道，他们竟然在这样子的地方，在这个安息日地方医治人，就是把他们叫来准备判他们罪。结果在那个地方啊，彼得就站起来，这是我们使徒行传第四章十节这里讲的。好，各位念好吗？好，来，你们众人，新约彼得约翰又讲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那个施恩怜悯的神，他不是那个所谓的死骨不化，让一个所谓的残废的人在那一个日子不能蒙恩典，用那个所谓的律法来规定，当神恩典临到的时候，那些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用规则把他守住，不可以，就是神那个彼得约翰站起来说，这一位神，这一位耶稣，他是被钉十字架且已经复活了，那位所谓耶稣基督，透过他，也就是表明只有这一位神，他是施恩怜悯的神，他不撇下我们，不忘记我们，他是那一位不灭绝我们的那一位神。有很多人喜欢攀岩的运动，你们看过有人攀岩啊？那些攀岩的人很厉害，对不对？我们看的都是哇，这个花毛，因为太危险了，在那种90度，甚至有的是倒的那个时候120度，在那里透过几个小石头一个小石缝在那里爬的人，这个攀岩的人啊，这种运动啊，其实不只是运动，它甚至是一种耐力，一种体力，甚至一种勇气啊！哈，攀岩这个运动，那对攀岩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人性的一种考验。那个攀岩的人，他除了用双手双脚之外，还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条绳子，哈，那个绳子。有时候可以使他身上可以绑在一些需要的地方。我最近看了一个照片，很奇特的一个景象，有人在这个攀岩的地方，他垂直的这个墙岩壁里面，他在那里休息。你看这张图，他们竟然搭起帐篷，一字排开往下咯，一字排开，看得懂吗？旁边就是峭壁，然后底下一摔下去就是几百丈的这个所谓的底下哈，就一字排开就搭在那里帐篷在那里睡觉，这一张就更明显了，他就只有一条绳子把它绑着，有没有吊在那个石头上，有没有？那个人在干什么？在干什么？他不是在祷告哎，主啊，求你让我不会掉下去，不是。他很 relax， 趴在那里看书。这个图很有意思，就是什么？你看了这个图以后，你就发现他现在在那里支撑，他已经不是用手用脚，他只有一条绳子啊，只有一条绳子。他既然可以只有一条绳子在那里绑着，在那里睡觉，在那里休息，在那里看书，他必须要对那一条绳子就要全然交托。让全然交托。我们哪一天来这样好不好？要不要？牧师，你找死我们，不要活久一点了。就一条绳子，那个人的生命整个放在哪里？放在上面那条绳子。那 让我就想起来，他不惧怕那条绳子承受他的这个重量，一条绳子。绑着那个东西，那个人将那条绳子当成他托付生命的工具啊！你知道一支棍子能做什么？一支棍子，通常我们讲的一支棍子，可能就是要生火啊，要烧柴啊，一支棍子。可是对摩西来讲，一支棍子它可以成为把红海整个变成开了一条活路、新路的一支棍子。你知道一个石头可以做什么？ 石头可以赶野狗吧？还有能做什么？一个石头，可是一个石头在放在大卫的手上，成为带领以色列军团打败那个非利士人很强很强很高吓死人的巨人，一颗石头可以把他打败，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一条绳子，一只棍子，一个石头，在你看没什么，可是在谁的手上却是最大的关键。在谁的手上是那个产生价值很重要的关键，而且也是当你觉得你或那个东西没有价值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真正的智慧和聪明，就是你放在谁的手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圣经讲的箴言的三章六节说呢，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认定他，托付他，他也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他认定他，那叫做智慧和聪明的源头，他是那个源头。所以在箴言九章十节才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是源头，那是源头。所以以色列百姓呢，是因为上帝的话，他们遵行了以后才有聪明智慧，智慧聪明，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智慧聪明以后，然后他们才去行上帝的话，不是。所以请注意一下，新约圣经约雅各书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好，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而因为如此，我们认定了他是谁，你的人生就可以在安稳的路上，你会因为遵行他的话而产生的智慧聪明，而蒙他祝福，这是那个逻辑的次序。所以请记得，你的聪明智慧的源头是谁呢？是你自己吗？还是你以前所拜的那些神明？都不是，我们的智慧聪明是来自于这一位真正的聪明智慧，智慧聪明的源头，那一位唯一独一的施恩怜悯爱我们的神。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来回应神。